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于彼东方恒河沙佛国，无量无数诸菩萨众，皆悉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听受经法，宣布道化，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大家请看科表36，这就进入十方礼敬第35章。这一章分两个大结构展开，第一是诸佛称叹，第二是赠颂广论。这一章主要是以30个偈颂作为主题，所展开的境界那可以做法界观了，气势非常的恢宏。在这个偈颂里面，是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法会无量寿法会上限量亲证，告诉与会的大众当下法界发生的事情。一则是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的事情。在偈颂当中，释迦牟尼佛就好像是现场转播一样，把他方世界这些无量的菩萨前往西方极乐世界觐见阿弥陀佛的场景，供养歌扬赞叹，以及见极乐世界的庄严所发出的愿做了描述，同时又把阿弥陀佛为他方世界来的菩萨讲经说法的重要内容做了转述，同时又把目光展现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其他的刹土的诸佛为他自己本国的菩萨弟子讲经说法，介绍极乐净土的情形。好，这是十方诸佛说法，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在灵鹫山为法会的声闻菩萨示众弟子所讲法的内容，最后劝勉大家一起发愿往生净土。所以这个偈颂展开的面非常广阔，已经不是以地球的为背景了，乃是以整个的法界作为背景去介绍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得要把心量打开，眼睛放宽。这一章是在《无量寿经》里面非常具有华彩的一个段落，寓意非常深远。好，刚才念的就是长行部分。在介绍三辈往生的内容之后，释迦牟尼佛又告诉当机的阿难尊者，这一段有两个小层次展开。第一是释迦自叹，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赞叹阿弥陀佛，虽然非常简洁，但是它包含的内容已经含摄了前面所讲的阿弥陀佛的威神无极。这主要是指阿弥陀佛已然成就的大悲愿力弥散在虚空法界，普施九法界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威神愿力，无有边际所以前面就介绍三辈往生的情形，乃至展开有九品往生，无论是上品上生，乃至于下品下生，普摄九法界众生。而且只要闻阿弥陀佛名号，发愿求生，阿弥陀佛兑现他的愿力，临终接引，万修万人去，依得往生，就能够在七宝池莲花中化身。从莲花化身出来，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就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就是得六种神通，有佛那样的功德，能够令往生者快速的得一生不处，快速的成佛。所以这一切都属于威神无极的范围。同时，不仅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自己的法会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这样在放眼整个的法界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诸佛如来，就是每一个刹土都有诸佛在那里示现八相成道，在那里讲经说法，尤其弘扬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净土法门。所以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这个是属于大的数量，那就是无法用我们凡夫的数字所能说的这个数量。这些诸佛如来都在自己的成佛的刹土当中，为座下的弟子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净土的庄严，乃至于劝勉座下的弟子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方具体就从东方开始，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把它作为首位。东方的刹土有多少呢？有恒河沙那么多数量的佛国。恒河沙的数量也是一个比喻，说明数量很多，没有办法算清楚恒河的宽度有40里，它的沙非常的细，细得像面粉一样，40里宽的那么长的恒河，沙子将会很多。一粒沙就代表一个佛刹，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把所有一恒河的沙的数量全都累积来算，就叫一恒河沙佛刹。一恒河沙佛刹的数量都没有办法算清楚。我们看这些概念，有无数的佛， 有无数的刹土，有无数的菩萨，这都是大乘经典打开我们的心量的一些重要的文具。我们众生由于身见我执啊，目光短浅，心量就是井底之蛙的认知程度，乃至于小乘佛法的行人也不相信他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有无量无边的菩萨。这不是一般人能听闻到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相信的。整个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所展开的境界就是佛自证的境界。幸亏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给我们带出了一本小本的《华严经》，让我们略微知道了法界是这样的恢宏啊。我们看《华藏世界品》，它从我们这个地球作为一世天下的一个单位，一世天下以须弥山作为一个核心，四大波洲包括欲界、色界啊，这些一个小单元，这叫小千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一世天下构成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构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构成一个大千世界，又叫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个刹土，一佛所教化的刹土。以一佛所教化的刹土再去放在华藏世界海，那有无量无边的这样的刹土。所以华严经首先都是用佛刹微尘数的世界中，有实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香水海，香水海当中有莲花，莲花上托着世界种，一亿世界种，那都是数不清的佛刹。华严经跟我们特别介绍的一个世界种，跟我们娑婆世界有关系的，叫普照十方炽然宝光明世界种。这个世界种是在无边妙花光香水海灯来安立的啊。这个海呢，有一个莲花，它有名称一切香摩尼王庄严莲花。那这个世界种是在这个莲花上，这个世界种是一个倒立的塔字形，就是下面狭小，上面宽大，有二十重世界。二十重世界，比如第一重世界叫什么，佛号叫什么，第一重就有一佛刹微尘数世界在围绕，过不可说的佛刹之上又有第二重的世界，又有二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三佛刹、四佛刹，一直介绍到第三重的世界。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是以毗卢遮那卢来为主的，有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这个数字也不是我们能够数得清楚的。十三佛刹微尘数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佛刹把它的土碎成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个刹土，有十三个这样的佛刹，就是十三个三千大千世界的灰尘全都碎成微尘，一个微尘是一个刹土，那不是我们想象的数字了。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极乐世界，就在十三重的世界里面，就在十三佛刹微尘数围绕的佛刹之一。所以经典常常讲极乐世界 去此不远，就离娑婆世界不远，但是在凡夫的心量当中他是觉得很远啊，距离娑婆世界十万亿个佛刹。所以大和小的这种对待，看你是站在什么样的参照系，在法界的参照系当中，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在同一层，非常接近。由于世界种很多呀，一个世界种就是不可说的佛刹，有二十重，华藏世界海就已经算不清楚有多少香水还多少世界种，在华藏世界之外作为一个单元单位，又有很多像华藏世界的这样的世界，那构成的面就更广。就好像我们的宇宙观，从一个恒星开始，太阳系，我们是九大行星之一，太阳系作为一个恒星，在银河系里面作为一个单元，那一个银河系有多少呢？有4000亿个这样的恒星呢。我们在一个银河系当中，我们只是太阳系的一个小小的行星呢，就已经是像沙漠里面的一个粒子。它又有很多这样的银河系，现在天文学他们估计至少有1000亿个这样的银河系。现在借助着一些高科技的射电望远镜，像哈勃望远镜呢，像科波勒望远镜呢，观察整个的星球啊，哇，它那个就能观察很多的刹土。这些观察的一些天文资料跟华严经、华藏世界海里面所说的还有一些可以对应呢。比如我们天文望远镜观察它这个整个银河系呀，或者无量银河系的形状，佛在华藏世界还讲十菩萨微尘数世界有种种的形状，有江河形，有旋流形，有楼观形，有树林形，乃至门他形。哎，这些一一对应跟现在很多天文观察的星体的形状是很接近的。这些世界它依什么柱，有依莲花柱，以依光云柱，以依种种珍宝柱，以依种种阴身柱，哎，它的柱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涉及到宇宙观问题，实际上它现在天文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平行宇宙问题，这世界怎么来的？现在有一个基本的大家认可的一个理论，叫大爆炸理论。大爆炸里面是说，最原初的有一个高密集的能量的质点，在临界点上瞬间爆炸，这爆炸就不断的膨胀，在膨胀的过程当中形成了空间、时间、星体、各种物质、各种粒子，形成了无数的宇宙，而且不是一个质点在爆炸，同时有很多的高密集的那个点在爆炸，于是它所形成的就是多重宇宙。所以就有平行宇宙的概念，这个是能够跟佛经介绍的宇宙观比较接近了。而且爆炸之后，现代物理学家也认可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我们可观察的物质只占5%，不可见的物质就是暗物质能够达到23%，还有一种不可见的叫暗能量能够达到72%。 就是人类的观察手段不能认知的高达95%。有很多的物质它不发出光亮，它没有信息，观察不到，但是它有引力，它有作用。我们在华严经常常看，常常会有个概念叫世界海。这个海里面，除了它表达一些刹土，有形的刹土之外，这个海里面包含什么没有介绍。这个海它是蓝色的，就跟暗物质暗能量比较相近。佛陀在世的时候讲大乘佛法，佛放种种光，与会的大众对于地外文明外太空的事情他限量可以见到。比如说法华经的时候，也是在灵鹫山说的，佛在眉间放白毫光，往东方可以照18000刹土，这18000刹土完全呈现出来这个世界是什么形状，有哪尊佛在那里教化，有多少菩萨在那里修行啊，从阿鼻地狱到阿加尼扎天，就色究竟天、欲界、色界全都打开，与会的大众寥寥分明。18000的刹土的众生依正环境全都显现。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可怜了，没有佛陀在这里显神通显现这个境界，搞得我们井底之蛙，连地外有不有文明我们都多少人怀疑呀，好像只认为只有地球才有智慧的生命呢，这是多么狭劣的一个观点呢！无量无边的类似于地球的空间，难道只有地球才有生命吗？想一想，这个都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但说地球之外还有很多的生命，他不敢想啊。所以我们的智慧心量越来越浅薄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讲这些大乘经典，让你亲眼见到，你还要怀疑吗？包括《无量寿经》里面也是让你亲眼见到极乐世界的情形，讲那个《维摩诘经》，宝鸡长子啊供养那个宝盖，这宝盖就在佛的头面上。佛可以让它覆盖3000大千世界，在宝盖里面不仅呈现释迦牟尼佛所住持的3000大千世界，而且它能呈现十方的3000大千世界。所以你看维摩七法会上那些世众弟子都能从宝盖当中看他方世界，一目了然。再看说大般若经的时候，他方世界的菩萨都过来参与这个法会，华严经也是这个境界，入法界品，他方无量的菩萨都来到士罗林的树林里面参加这个法会。佛陀在世的讲大乘经典，整个的把这个因陀罗网的那个概念限量的呈现出来，我们这个世界跟他方世界是一个网络，可以连成一体的。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就能看到它展开的境界是非常恢宏的，而且是释迦牟尼佛限量的告诉大家的，因为佛是一切种子者嘛，这不是谈过去的事情，也不是谈未来的事情，是当下释迦牟尼佛把他限量亲证的世界来告诉大家，有无量的诸佛在他的刹土正在讲净土法门，然后派遣无数的诸菩萨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干什么？去恭敬供养阿弥陀佛以及极乐世界的那些一生不处菩萨，无量的菩萨包括声闻之众，到极乐世界去听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闻到了阿弥陀佛所讲的妙法，他要做如来时，要宣扬流布 阿弥陀佛给他传授的妙道，要到他方世界去教化无量的众生。十方世界当中，先介绍东方，佛介绍东方的诸佛刹土，如果他要详细介绍，甚至他可以把东方一一刹土是什么世界，佛号叫什么，他的刹土是什么样子，离这个世间有多远，他都会介绍。有部经叫《七佛功德经》，佛就介绍往东方走，距离娑婆世界有四恒河沙的刹土，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无胜，佛号善名称吉祥王如来，那个刹土也是珍宝庄严的刹土啊，也是莲花化身的众生啊，乃至于啊介绍啊，离这个世界有十恒河沙的刹土，有一个世界叫净琉璃啊。我们每天念的药师琉璃光如来，就是距离我们这个世娑婆有十恒河沙的数量。阿弥陀经里面介绍六方诸佛，会挑几个代表啊，比如讲东方有无量的诸佛，其中有阿处毗佛、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啊、妙音佛啊、卢氏等恒河沙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些诸佛称扬赞叹，为了取信，他伸出的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净土的一正庄严。东方诸佛是这样介绍的，南方恒河沙诸佛，西方恒河沙诸佛，北方恒河沙诸佛，再加上四维，就东南西西南这样的啊，上就上方以及下方无量的啊恒河沙的诸佛，都在自己的刹土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以及发前坐下的诸菩萨众往诣极乐世界。那是表达整个法界的无量的刹土，这些如来都应和着阿弥陀佛的第十七愿啊，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使阿弥陀佛的知名度在整个法界当中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标杆。这样佛中之王、光中极尊的阿弥陀佛就凸显出来了，于是极乐世界也成了法界之都了。请看下面，二十四尊而说颂言，东方诸佛国，其数如恒沙，彼度菩萨众，往景无量觉，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弗然。彼度菩萨众，往景无量觉。好，先看这两个偈颂，二十，这是标举佛在介绍重大的经文的时候，这是一个长行部分，而是颂曰。这个颂就不仅仅是重颂，这应该叫孤起颂。十二部经里面，孤起颂和重颂是两个不同的题材。如果是对于长行部分的意思重复的用偈颂表达，就叫重颂。孤起颂呢，是长行部分的内容比较少，但是这个颂里面包含着长行部分没有表达的内容， 就不能叫崇颂，应该叫孤奇颂啊。所以这个三十集从题材的表现形态来看，应该成为孤奇颂。前面两个句子倒是对长行的一种概述性的重复的描述。东方诸佛国，就前面讲东方恒河沙的诸佛数量很多，在恒河沙诸佛刹土有无量无边的菩萨众，他们听受自己刹土的佛来讲净土法门，升起了由衷的向往心，也受佛的派遣往景无量觉。无量觉是指阿弥陀佛。这里注意，往景前往境界，景呢是指诸侯朝见天子叫景，诸侯对天子的朝见一定是十分的恭敬，于是他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拜见阿弥陀佛，就好像他方世界的诸侯去见天子一样。这个见呢是以神通去的，既能以神通去，那就说明这些菩萨不是一般的凡夫了按通途佛法来说，能够凭神通到他方的净土去，那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破无明的菩萨能以神通游行他方无量的刹土，亲近供养十方诸佛，这就不是一般的往生的概念。往生是指临命终时蒙阿弥陀佛愿力施受往生，这些属于大菩萨，他听闻净土法门，他就凭着自己的神通力量可以去觐见阿弥陀佛。不仅是东方诸佛国无量的菩萨往觐阿弥陀佛，南方西方北方视为上下无量刹土的无量菩萨也同样前往极乐世界觐见阿弥陀佛，这叫彼土菩萨众往景无量觉。这里是用无量觉的概念，无量就超越的有量，而且极乐世界可以理解为故乡本源性的刹土，无量觉就是本佛如果按前面结合前面的卷上的最后的经文谈到极乐世界的莲花放出36,000,000,000,000光，一亿光中显现36,000,000,000,000的佛，一亿诸佛又在放光说法，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我们再联想十方世界无量的诸佛如来，是不是就是极乐世界的莲花光明显现的诸佛呢？这些十方无量的诸佛本身就是从极乐世界出去的，当然他要引导这些坐下的菩萨都要回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去，回到最本源的佛刹和本佛这个地方来。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最根本性的一真法界。所以就用无量觉三个字来表达。好，请看下面，一切诸菩萨 各祭天妙花，宝香无价衣，供养无量觉，闲然照天月，唱发和雅音，歌叹最甚尊，供养无量觉。这个偈颂是表达这些菩萨恭敬供养修福的情形，也是在实践普贤十大愿望。一切诸菩萨就是十方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菩萨，他去谨见阿弥陀佛，一一菩萨都记，就是这个带着种种的供养具了。这要广修供养的，不是要空手去的。但佛不一定要你的东西，但你去朝见佛的时候，你一定要表达你的恭敬。拿什么表达？这个供养具是你表达的方式之一，而且它有重大的表法意义。供养具是很多的，这里用了五种表达。一一菩萨祭持着天妙花，第一是花的供养。天呢，表明是自然显现又非常美妙的精致的不可思议的花，用种种花去供养。花也是代表这个菩萨因地的万恨之花。那花的种类也很多，有时候花供养会散花供养会形成一个宝盖这个宝盖十由旬百由旬在佛的头顶上这是花供养。第二是宝，种种的珍宝供养。第三是香，种种的香供养。天妙都贯穿下来，不仅花是自然美妙，宝是天妙宝，香是天妙香，种种的涂香、墨香、燃香去供养。香也就代表着戒定慧的这种香味。无价衣，这是衣的供养。衣是可以铺在地面上的代表修柔和忍辱的这种因行的。这种衣也是非常奇妙的珍宝合成的，无价衣就价值连城了，非常精美的衣来供养佛。所以这些供养对菩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菩萨修行。一切诸佛在他动经无量劫的修行的过程当中都在修这个科目，广修供养就好像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在第二阿僧祇劫的时候做忍辱仙人以五金青莲花供养燃灯佛不乏夜泥莲花供养就能得燃灯佛的受记受记之后又能够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一生一生都在供养诸佛。这些他方世界菩萨知道广修供养的功德的甚妙，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对阿弥陀佛广着供养叫供养无量觉。普贤十大愿王，第一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第三是广修供养， 他这个排列次序先把广修放在第一，好，然后下面就是称叹如来。一一菩萨都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天乐供养，闲然奏天乐啊，美妙的音乐供养。这个音乐唱发和雅音啊，和就是啊非常和美的音声啊，宫商角徵羽非常和谐啊，雅呢是不庸俗，非常雅正，非常超越，非常清净的音声，用这些和雅音来歌咏赞叹最圣尊。最圣尊就是指阿弥陀佛啊，最圣尊就是在一切诸佛当中阿弥陀佛都是最圣第一的，用音乐歌叹来供养阿弥陀佛无量觉。好，请看下面。救达神通会，游入身法门，具足功德障，妙智无等伦，慧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恭敬绕山匝，起手无上尊，见彼严净度，微妙难思议，因发无量心，愿我国亦然。这是王景菩萨叹敬佛德的文句，要歌扬赞叹佛的功德呀，这没有相当的水平还赞叹不出来了。佛的内在的有什么功德，外面的形容是如何的赞叹，叫一般的凡夫是赞叹不出来啊。他最多很贫乏说，佛呀你伟大呀，很伟大呀，但他到底有什么功德呢？你要理解佛的功德，一个菩萨要理解佛的功德，就好像一个儿子理解父亲的内心世界，那不容易的。就是一个做子女的对父母的理解，他可能要到中年的时候才能理解一点点，在他青少年当中他一概不了解了。这就好像认为父母对自己的恩德，到了自己生养的小孩的时候，知道抚育小孩的不容易，他才会移情理解，我的父母原来是这么不容易。所以讲一个人有不有孝道啊，往往四十五岁是一个门槛，到了四十五岁原来不孝的时候他忽然孝了，因为他理解。一个菩萨要理解佛的功德，一定他自己有一点点修行的历程证悟，他一定要有那么一点菩提心，要有那么一点慈悲心，虽然还没有到达无缘大智同体大悲的程度，但是他一定在这个方向上，在这个道路上走，他才会对佛的功德有点了解。这些到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法身大士，他们是对阿弥陀佛的功德有相当的了解。所以第一句救达神通会，就是阿弥陀佛究竟通达神通和智慧，这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你没有神通是不行的。所以佛的神通很广大呀， 一个凡夫，你一点神通都没有，谁听你的？啊，所以在修行层面，虽然戒律说不能乱用神通，但是佛菩萨要度众生，离不开神通。而且神通是它的作用，本源的它是要对诸法的实相智慧的把握，就是它的慧，慧是对诸法实相空性的那种把握，是对于体性的证悟。神通是这个体性的妙用，阿弥陀佛对这个体用，由体起用，身用归体，体用一如大自在，心能转悟，都到达了究竟圆满洞达的程度，所以他的法身可以变现出，他的光明可以变现出，他的神通，他的愿力可以变现出，他的名号度众生的这种德能无以复加啊，这叫究达神通慧。游入深法门，这个游有点自在的啊，游戏的姿态，说明他已经是证悟了一种诸法的最根本性的那种特点，转识成智啊。游戏如就是证悟甚深的法门，这个法就是实相法。实相法是无相又无不相的，正如实相之后，以他的悲愿能够随众生种种的根基做种种无作妙用的广大的佛事，具足功德障，就是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悲愿力在动经不可说的微尘数的意照的刹里面广修六度万恨啊，一切功德圆满，这叫福德的圆满，叫功德障啊。前面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已然做了介绍，叫做具足功德障啊。所以他就以无量的福德，手掌心里面都能流出种种的啊资生用具各种珍宝，来广作无遮的布施波罗蜜，同时赞叹阿弥陀佛的智慧妙智无等伦，就阿弥陀佛的智慧啊已经到达大不可思议的程度，无等的没有跟阿弥陀佛的智慧相等同的，是阿弥陀佛的智慧要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要把阿鼻地狱的众生全都度尽啊，这种奇妙的智慧是以他的光明的功德作为表达形式的，又叫无量光。前面已经介绍十二光如来内在的德能都是他奇妙智慧的显现，无以伦比。在赞叹阿弥陀佛的慧啊，如果前面具足功德障妙智无等的还是从智力的角度来赞叹的话啊，那下面就是从阿弥陀佛利益众生的功德来说了。慧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就是阿弥陀佛已然成就的无量的光明，就像那个智慧的太阳啊，慧日啊，一切世间的众生都是暗明的，无明黑暗的， 唯有阿弥陀佛智慧的日光才能朗照暗泯的世间，烁破众生内心的无明暗业，消除生死缘。这个智慧的光明穿透到众生的烦恼，一般烦恼叫惑业苦，我们的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是我们的惑，由这个烦恼造作种种的恶业，就是业障，由这个业障导致了轮回的苦难。这个惑业苦呢，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现象。本来我们妙真如心是无生不生不灭的，是没有生死的，就是被这个惑业苦的乌云完全的遮蔽住了。三种障碍令我们本有的妙明真心成了八识的心，在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当中无有休止的轮转。所以阿弥陀佛大悲愿日光明出现在一切世间，就是要解决众生的生死问题的。解决生死问题要从他的惑业苦的乌云下手，遣散乌云，本有的超越生死的本心真如就朗然现前。但由于无量劫以来众生的惑业苦，这个冰块结得太坚固了，所以消除生死缘就分两步走，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到极乐世界啊，破除啊种种烦恼，证人我空法我空，得阿毗跋致，得一生不处，快速的成佛。对于大根基的当下消除生死缘，得无生法忍；对于他方世界的业力凡夫，先让他待业往生。总之都是解决生死问题的，这叫生死缘。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称扬到这个程度，说明往今阿弥陀佛的这些菩萨也有甚深的福德智慧。称赞如来在普贤恨愿品当中，那要用无碍的辩才呀、超过辩才天女的那个音声呢、尽以法界呀，无不骤变的去赞叹如来的功德啊，这个赞叹事无尽呢啊，就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这个赞叹才能尽。那虚空界界乃至众生烦恼无有禁锢，我这个赞叹如来的这桩佛事永远不尽了不疲不厌了，是这样称赞如来的。实际上阿弥陀佛的功德也不是这些菩萨能够称扬的尽的，阿弥陀佛功德无尽的功德。所以这些往今的菩萨把阿弥陀佛自证的功德和化他的功德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做了一个赞叹。恭敬绕三匝起首无障尊，这就是修第一个行门，礼敬诸佛。礼敬的仪规一去极乐世界，围绕着阿弥陀佛自称恭敬的绕三匝，然后起手五体投地的去顶礼无上尊。无上尊也是对阿弥陀佛的一个称呼这个称呼都是从各个界面，前面讲是无量觉 啊，然后又讲是最圣尊呀、啊，现在是无上尊，无上尊也是没有比阿弥陀佛更上的了，也就是佛中之王了。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了，哎，这是对于无上尊五体投地的去啊礼拜，这个起手就是五轮着着地呀，啊，用自己最啊珍贵的投手啊，那个捧阿弥陀佛的商足啊，殷重的心，这就表达恭敬至极的状态。礼敬诸佛有个心性上的作用，就是能够消除我慢的障碍。一切众生呢，他都有身见我执，表现的都是我傲慢，总认为自己了不起，总看自己的长处啊，老看别人的短处啊。好为人师，自己不想恭敬别人，也想得别人的恭敬。我还顶礼你呀、啊，你们应该顶礼我呀、啊，我比你们强啊！哎，这个傲慢的心呢、啊，它是很难修行到位的。所以，一个修行人一定要谦卑，一定要恭敬他人啊。在恭敬的过程当中产生信心啊，摧毁我慢的高山啊。那这些菩萨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起手无上尊，顶礼之后阿弥陀佛自然会安慰他们，加持他们。这些菩萨一去，从他方世界去，一到极乐世界，肯定有点刘姥姥到大观园的感觉。哇，这么富丽辉煌啊，这么庄严啊，这么奇妙啊！哎，这叫介绍这些他方世界的菩萨见到极乐世界的庄严清净啊，美妙的刹土。微妙难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呈现出来的，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修行来庄严的，它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细微，完全不是在心意识的范围当中。整个的国土的庄严就是大涅槃的境界，常乐我净，整个的是世事无碍的法界，难思议啊，没有办法去思维。思就是用脑筋去思考，意就是用语言来表达。它完全是称性庄严，整个实相法性的一个呈现。怎么去说？离语言相的，离文字相的，离心缘相的，全体就是一真法界的庄严呈现出来，非常的奇妙，非常微细。这些他方世界菩萨一见这个，那真是超出意料之外了。这个刹土还有一个特点，极乐世界它能够有很大的诱导性，觉得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刹土，这些诱导他，这些菩萨，你自己也应该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也应该要获得这样的庄严的刹土。所以极乐世界能够鼓励引导这些菩萨也发这个因，就是因循着极乐世界内在的国土的这种奇妙的功德发，就是超然的发起无量心。无量就是无上殊胜的愿心。前面法藏菩萨发的无量心，他一开始就要发一个 我要建立十方净土当中最胜第一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涅槃的一种呈现。啊，是要把所有众生都吸引到极乐世界去圆成佛果的一个刹土。它确实是非常的啊不一般的心呢、啊。没有一种大慈悲心、大平等心、大智慧心、大善巧心是发不出来这样的。他不是争强好胜，我要第一，他是悲心要度一切众生啊，要让一切众生成佛呀。这个心是称合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众生了生脱死圆成佛果的总愿呢、啊。这个总愿的心，阿弥陀佛也希望所有的菩萨也发出同样无上殊胜的普度一切众生快速成佛的心。果然这些他方世界菩萨因循着阿弥陀佛微妙净土，也发出了像阿弥陀佛因地那样的无上奇妙的愿心。这个愿心就是愿我未来成佛的刹土也像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一样，这叫愿我国亦然。常随佛学，亦步亦趋啊，就像颜回对孔子一样的啊，亦步亦趋啊，老师走一步，那、啊、学生跟着走一步，老师走两步，他加紧速度也走两步，叫做亦步亦趋啊。好，请看下面。应时无量尊，动容发心笑，口出无数光，遍照十方国，回光围绕身，山匝从顶入，一切天人众踊跃皆欢喜。这已经进入到菩萨王景的第五小段弥陀说法受记，这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是现象发起，应时就是当他方世界菩萨发起这样愿我的未来成佛刹土跟极乐世界一样的愿心的时候，应时应他方世界发这个愿心的时候，因为阿弥陀佛有他神通啊，他方世界菩萨动个念头他马上知道，如来悉知悉见。所以应是无量尊，这个无量尊就是指阿弥陀佛。动容发心笑啊，哇，近来他方世界菩萨也能发出这样的愿心呢、啊、就是庆幸了，诸佛欢喜了，因为众生无量无边了、啊、要佛佛传灯了 哎，所以这些菩萨发起这个愿心，阿弥陀佛非常的欢喜，以至于动容，动容就是表现在他的容貌上，心动容貌就动了。哇，这个很惊叹很惊喜，然后这样的心是跟佛心相应的，是阿弥陀佛最希望见到的，也最希望这些菩萨弟子续佛慧命的，发大菩提心，发大平等心，发普度一切众生的心啊，动容发心笑，发自内心的微笑啊，欣慰啊，一切诸佛现出笑容 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方世界发了这么一个大愿心，这是个大事因缘呐、啊。所以阿弥陀佛应这个大事因缘的激发，所以动龙发心笑。这一笑呢，口里放出无数光，这跟受记有关系了。无数的光有种种的颜色，种种的炫灿的这样的颜色，口出无数光，这个光马上可以弥漫遍照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阿弥陀佛的神通多么广大，口里放出的光可以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而且这一切都是释迦牟尼佛现场跟我们转播的，现场见到的，就是告诉当下极乐世界发生的一幕，现场来介绍的。那遍照十方国，当然这个十方国里面也包含着娑婆世界呀、啊，包含着灵鹫山的法会呀、啊。那有人问，阿弥陀佛口里放的光，我怎么没有感觉呢？啊，那就看你的接纳程度了，频率对不对了。啊，阿弥陀佛的光实际上也在当下，就像太阳的光普照，对于一个撑伞的人，他可能感觉不到，他有障碍。如果没有这个障碍，马上他能够跟这个光能够相应了。这个光它是法性的光啊，它是超越了世间生灭法的光。所以有人说阿弥陀佛光明无量，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你是生灭心嘛，对于不生不灭的那种法性的从极境里面显现的照用的光是不相应的，你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光一定是在当下的。所以口出无数光，遍照十方国，所以这个口所放的光也在对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些菩萨护佑加持，这些光明又回转过来围绕着阿弥陀佛的身在旋转，这个光发出去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来回，那就不一样了。这个光到十方刹土，又把十方刹土的信息透过这个回路带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光到了十方刹土，把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愿心的信息传达出去了，同时也把他方世界十方刹土，你想想前面不是有十方诸佛如来在自己的刹土当中去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功德吗？十方的诸佛坐下，那些大菩萨他会感知到这个光的，他会对这个光显出很稀奇的感觉，哎，为什么会有这种对象？为什么这个光是五彩灿烂啊，而在这里旋转啊，甚至光里面能发出音声，他就会问啊，佛为什么会有这种光的内相？那他插土的佛呢，就会跟他讲，这是光从哪来的？这是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口里放出来的。他为什么会放这光的内相？现在他要这个口中放的光，要做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要给极乐世界菩萨做成佛之际的这个事情。这个菩萨一听，哦，还有这么殊胜的事情，那我能不能赶个场也赶这个机缘呢？哎，说不准就这个机缘，回光还绕身，那他方世界的菩萨不仅他种种的神通啊，其中有一种叫一声声呢，一 生生，比如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的一生生刹那就能过来，叫觉法自信一生生，啊，就是觉了诸法的自信，从这个自信发起的妙用。这个一生生就是你念头一动，你念头到哪里，身就到哪里，无有障碍，非常快，那是超过光速多少多少倍了。哎，这里就包含着，哎，阿弥陀佛受记的时候，也希望更多的菩萨过来受记。这叫遍照十方国，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有深刻的利益，他方世界菩萨的用意的。要么他又不是摆什么场面，我有这个本事什么的，一定是利益众生的。所以遍照十方国，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十方的诸佛的座下的这些菩萨，看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啊。啊，那些菩萨抓住这个，以一声声唰就到了极乐世界，也赶紧啊加入了受戒的行列。所以阿弥陀佛完成了传达这个信息的使命之后，把这个光再回转，绕着阿弥陀佛身体三匝。三匝呢，这个光在从口底出去，从头顶，头顶就是无间顶相头脊这个部分，进入到佛的身体。这个内相呢，就是看明白这个相的人知道，哇，口出的光从顶级进入，这是要受菩萨成佛之际的一个内相。愚慧的大众知道这个内相的含义，踊跃皆欢喜呀、啊。啊，这叫大勇变勇心呢、啊，自知当作佛呀。在《法华经》里面，开始很多声闻弟子是不敢单喝自己能成佛的这个理念呢，就像舍利佛。大目犍连摩诃迦叶总是得少为足，终止化成，虽然佛也让他们讲大乘的般若经典无量的珍宝，他只是讲给别人听，认为自己没有份啊，住在草庵呢、啊。哎，当法华会上终于他们大乘的善根成熟了，他们有信心了，他们知道这个自己作为穷子已经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了，去继承这样的无量的珍宝理所当然了，自己成佛的信心出来了，佛是多么的欣慰，受记一会的大众成佛之际呀、啊，这叫大喜变永生，自知当作佛呀。这是释迦牟尼佛用他的五十说法，49年的循循善诱，终于在法华会上最后的一个法会上心生欢喜了。要么在前面几个阶段，这些声闻弟子都是信不及的。阿弥陀佛的本怀就是要度九法界众生，究竟成就大乘佛果的，无论是从三恶道里面的众生，还是声闻缘觉众生，都要让他们成就大乘菩萨的善根呢。所以就阿弥陀佛本怀来说，都要给一切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无一遗漏的受成佛之际的，所以这样的因缘终于成熟了。 阿弥陀佛动容发心笑，现出这样稀有的受记的瑞相，与会的天人大众都能够接纳这样的佛的受记的瑞相，也人人都有这种自信，人人都有成佛的有份，所以心生大欢喜。所以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大的选佛场，人人都能成佛的，这叫现象法起。好，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啊。